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29回，主持谭宝珍。在上几回我们的讨论里面，最为瞩目的论点就是根据完善和极善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孔子和孟子所使用的原则是不同的。孔子所使用的原则是完善，孟子所使用的原则是极善。极善要舍生取义，不涉及个人幸福，德和福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我们发觉极善原则和我们一般通常理性发生冲突。我们的通常理性是认为即善即福，即德即福，幸福的生活是要由德性的生活达到。但是孟子提出的道德原则要我们舍弃幸福，这个很明显是违反了我们的通常理性。在违反理性这件事情，我们怎样去处理呢？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要我们做出一个判断，判断极善的主张是正确，抑或我们的通常理性主张是正确。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要做这个判断呢？如果我们不做出这个判断，我们很容易就会将错误的信息混杂入正確的信息裏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永遠都不能夠達到我們心目中的預期結果。在儒家的系統裏面是將孔孟混為一談。將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混為一談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因为我们心目中是想着完善，但是我们做极善，做极善是不可以达到完善的。在我们中国里面几千年的道德概念，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要做道德修养是要去除私欲，认同这个主张就是倾向于以极善作为决议原则。大儒朱熹就是主张全天理灭人欲。这些都是继承了孟子的想法。全天理灭人欲就是不正视生之为性。全天理是可以的，是应该的，但是灭人欲是没办法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就有人欲，我们没办法将人欲灭除。我们的正确方法是怎样呢？我们的正确方法不是去灭人欲，而是怎样才能够正确地看待人欲。 明理学家胡五峰就提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意思是天理和人欲其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一样是存在，但是为什么会有天理和人欲之分呢？这个行为其实是同行，天理人欲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用不同的看法去看它，就会变成两件事情了。一件事情可以有两个看法，例如夫妇之道，我们可以视它为天理，亦都可以视它为人欲。如何正确地看待人欲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不是要灭人欲。因此提出灭人欲才是道德，这个看法是绝对地错误的。例如我们怎样看待夫妇之道呢？如果我们将它视为人欲，就会发生奸夫淫妇被浸猪笼这些残酷的事情。这些残酷的事情在我们现代人来讲，是认为不正确地看人欲。在历史的残骸里面，我们有些很深的湖、深的潭里面，在潭底真的发现了很多巨石绑住的骨头，这些就是被沉落湖底、潭底的奸夫淫妇。甚至去到解放的时候，我妈妈说她条乡有一对被认为是奸夫淫妇的男女，他们逃出了那条乡，但是在生活的压迫之下又回到那条乡，女的就没有回到，只是男的回去，男的回到去之后就被村人围住打，打死了。如果我们的道德理想或者道德主张是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混在一起，那我们怎可以达到一个道德理想呢？在上几回我们讲到孟子的思想是违反中庸、违反逆转，但是由于我们热爱舍生取义这个人格，我们谁都不会去反对，反对的会被认为是不仁不义。不过个人认为，如果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我们是不会将舍生取义作为一个经典的典范要所有人去认同。为什么呢？因为认同一个舍生取义还去宣传要人学习作为一个学习的榜样，实在太残忍了。大家认为是不是呢？舍生取义作为一个人的个人格言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每一个人的典范是太残忍了。赞同舍生取义，认同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学习舍生取义这个精神，实在太残忍了。我再三讲就是太残忍，这个残忍是会造成一个灾难。我个人认为亦都是因为这个 咁殘忍嘅集體性格，令到中華民族會面臨一個好大嘅災難。因為作為一個理性的旁觀者，一定是不會贊成以捨身取義作為道德理想的，我相信孔子亦都不會贊成。在中庸裏面，率性之為道，就很明顯道德不是一定要违反自己的本性。以下落嚟，请听牟先生继续讲周濂溪啦。
周公亦系曾经有佢花上多年嚟嘅自高， 下呢，你就要顶着自己那个总为一善家的人，一天之命无谋不利，
为天之命乌木不义，攞情情体嚟解释。乾卦的四德，坑是指内部的坑通，生命不息。 性。
所以你看酒量也是聪明不聪明？你看他很简单几句话，怎么样能听不懂？他说就听八个天听天的，天要有
清
雅，都是有清气来表演的，有清气就是天雅。让你整个四个字，那么他就把这四个字就分开，人家很多清楚他立定清楚
每天想的不
一样。你讲中国思想要有危险，有危险的问题，有危险的问题，你想的这些危险的问题就是恰当了解，你不跟这不恰当不好好了解问题就是瞎想也不行。什么叫压力清楚，这就是个人了解，什么叫价格办好了解，什么叫历经清楚。他是从道德里创造人，他的创造一定是道德。 个是单给从那个意志因果来讲，就像刚才在讲那个考察一条朋友，
意志因果都
从他从心性来讲，
道德，
所以他见过的因就是创造人的，一般的讲因就是生化人的，
阳，从地而阳，
因为什么会说是创造人？这太阳又是生化。
人是生的，
有阴的地方是有生的，
有阳的地方有生，创生，
这是一家家创造的东西。没阴的地方，那样就干枯了，就好像不像不落雨一样，这下雨的时候干死了。
没人的地方是干枯，
一家家创生的意思，不是基督教那个创世纪那个创造，那是另一种创造，是宗教的。
其见天地之心个复卦嗰个复，
如果其他说复有复卦，已经有个复卦，恢复能力，
恢复
能力，成就力量，能科技才能成就，那么这是个理解清楚，清楚下来没有老人老规划。
圆黑是一个阶段，利晶是一个阶段。
要两个，还有延伸的。经不拉的话，我开始怎么办？
建立起来。 成，亦都系冇办法离性，不成无物。离性系指前度变化决定性命。就变成浪漫的理想主义。如果不成，就会变成浪漫的理想主义。没办法换走个服务。
你知道当时你没看见烟雨说这句话是吧？他也用烟雨。有好多聪明人呐，你做教育的事情，无论是事业、学问呐，都要以真实生命开始。
要真实生命先至得。
聪明与才智以外，要以真诚。
除了聪明才智，就要有
真
诚。这个才是真实的生命。吴先生刚才指出，诚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如果没有诚就不能够离精，就不能够发展各个个体的本性，令到各个个体发挥他的优良的特质。以现今香港为例，这个政府确是一个十分不诚实的政府。他请了一位学者做关于全民退休保障的研究。这位学者最近提出报告，指出政府不需要加税，亦都可以应付不论贫富的全民退休保障。这个学者讲的是有根据的，单单我们看下我们的外汇基金储备就有31000多亿了。如果是收一厘息，每年都有300多亿的利息。财政司亦都透露，平均每年是有350亿收入的。如果要用来进行全民退休不论贫富的退休保障计划，只是226亿。为什么政府会说不能够做这件事呢？政府说因为香港的经济增长每年是 2%， 所以因为增长率咁低，唔能够做呢个全民不论贫富嘅退休保障。大家认为佢系唔系唔诚实呢？佢虽然系冇讲大话，但系佢用呢一个理由系可唔可以解释呢？系唔系充分嘅理由呢？唔知内情嘅人好多认为都系认为政府系啱嘅。但是如果知道政府是怎样开支，大家就会知道政府的目的是要将大部分的钱输送利益给一些财团权贵。输送利益给财团权贵的方法有两个，第一就是退税。退了税就不能够派钱了。我们香港人97年至现在都是派过一次6000元。但是退税退差饷接近3000亿。第二项洗钱的方法，除了输送利益，就是庞大巨额的超支大白象工程了。什么叫做大白象工程呢？大白象工程是指一些没有实质用处，但是所费巨大，日后维修费高昂的工程。在从前，泰国国王如果不喜欢哪一个人呢，就会赠送一只大白象给他。大白象是稀有珍贵的动物，受到保护，而且是泰国皇室的象征，不可以屠杀。饲养起来的耗费十分庞大，因此往往导致受赠的人是苦不堪言。 大概而家有19項大白象工程，耗費10000多億，而香港的外匯儲備是30000多億，但是大家不要以為還有萬多億可以用，不是的，因為有萬多億是貨幣基礎，貨幣基礎是不可以用的。難怪林司長說沒有錢啊。他有沒有講大話呢？他是不是很誠實呢？大家怎麼看呢？請下個星期五繼續收聽啦。